在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宋文曰：“元成十余笔，常远离前姓。”什么意思呢？元成十姓啊，是什么东西呢？与笔，各位画起来，那个笔就是什么？依他起姓。什么叫元成十姓呢？元成十姓呢，就是在依他起的那个现象上，如果能够远离什么前姓，那个前姓各位画起来啊，拉一条线出来，写上几个字，片记所执姓啊，这样了解了吗？诶，如果元成十姓我们要了解的话呢，怎么了解？先去找一个依赖很多因缘所升起的一个现象，好，看那个现象。好，现在呢，我就看着这个现象，可是呢，我不去执着任何一件事情。就像我现在眼睛呆呆的、愣愣的，看着这个图书馆，看着这个会场。如果今天不去特别注意谁，请问，在我眼界的每一样东西，是不是都是很平等的映入我的眼帘？平等并不是没有差别哦，并不是会把张生看成王五哦，并不是会把张生的像重叠在王五上面，不是这个意思。平等的意思是对我不会有爱、有恨、有取、有舍、有要、有不要、有美丽、有漂亮、有这个种种的言说，没有这些言说相上的差别，所以呢，这些东西只要我现在眼睛所照到的所有一切都很平等的映入我的眼帘，都在我的眼帘这网膜上呢占据有那个物体大小应该映现在我眼帘上的大小，它有多大就会占据我网膜上的那样子相对的大小，对不对？如什么叫如？如大而大，如小而小，如远而远，如近而近。如左，它就不会跑到右边来，它在右边的就不会跑到左边去，不会错乱，了解吗？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它是什么，它就是那样而已，没有别的了，就这样平等的，它该是怎样就是那个样子的映现在我的网膜当中，没有任何的取舍，不再做任何言说上的分别。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好，它的相上没有分别，不是没有分别，你不用你的执着心去在言说随起言说相上去差别而已。所以呢，什么元成实性？元成实性有没有那个东西？没有啊，你看到的东西还是依他起性，对不对？还是缘起的实相，你就在缘起实相当中不随起言说，当下就是正了缘成实性。可是如果你就要依他起性，就在眼睛望到这个现象的那一刹那，你就特别注意到，哎，那边不就放着一个法相大词典吗？请问你眼中还有别的东西吗？有，可是呢，你没有办法注意了。任何除了那一项那个法相大词典之外呢，其他东西对你来讲就好像不存在一般，对不对？你就开始有了取舍了，取舍就让这些东西变得不平等了。所以呢，当你马上说对，现在就是我正了元成实性，就像我刚才讲到，我看到一本法相大词典，你开始随起言说了。那你马上又堕入什么？你本来想要远离片计所知，又堕入到了片计所知性上去了。于是你本来正了缘成实性的那个缘起实相，就马上扑通又掉到了哪里？掉到了所知相上去了。本来的平等的实相，就变成不平等的差别相上去了。了解吗？这是我刚刚一开始所讲的，缘成实性也兼具了有三种性，也有片计所知，也有依他起，也有什么缘成实。可是究竟这三自性也三无性，所以一法也不可说。那这种东西实在不晓得怎么样让我们用凡夫可以思议的东西来再告诉我们到底佛要讲什么。 当你不要再去执着了，就这样子静下来，你就在那一刹那可以少分的，就在这样的修行文字波罗的时候呢，就会有那么一刹那的相应，那个相应的清安自在，发现我愿意，而且我也可以负起责任来，我可以选择我现在要怎么做，我是自由的，我是自由的，我是自在的，我有罪也可以忏了，一法也不剩，没有一样东西挂得了我的身心啊，挂得上我的身，挂得了我的心，这就是三性三无性。所以为了怕我们着了依他起性，又有那么一个实在的东西，所以呢，嘿，论师们又依据这个东西讲了什么？在《解深密经》当中呢，佛又为了对治执着三自性，就是一切法的实性，是真实有体的那个性，于是他又讲了三无性啊。那什么叫三无性？我们翻过来看就知道了。什么叫做相无性呢？我们翻开到348页啊，第一段相无性的最后两行，解深密经说，善男子，云何诸法相无自性性啊，无自性性啊，以无自性为性的意思啊，为什么一切法无自性啊？为诸法遍计所执相，何以故？你看啊，为什么叫做相无性？就是因为遍计所执相，所以呢它叫做诸法无自性，就是遍计所执性的缘故，所以呢遍计所执性也就是相无性，一切法有相，可是相也没有自性。为什么没有自性？就是遍计所执性，因为只有遍计所执，情执而有，理上是无的，所以呢就叫做相无性。这样有没有？它是绕过来又绕过去的，啊，互相解释的，啊，互相解释的。为什么他要创作一个这种互相解释的法义呢？就是让我们不要让我们一样东西从右手抛到左手，左手又接住了，左手又把它抛到右手，一直在那边轮流抛烫手的山芋，对不对？既然它那么烫手，你左手也不要，右手也不要，那你为什么要去拿它干什么？对不对？当下不接了，不受，一切法不受，连这个不受也不受。我这样讲实在很难过，因为实在连我讲这个话我也不懂，讲这话是什么意思。可是呢，如果你知道我的意思，我的用意，就像各位不要随着我的文字向上在这边起心动念去攀缘，想要去搞个明白什么叫一切受也不受。你能够远离前性，远离前面让你觉得粗重烦恼的性，放下来沉淀一下，沉淀一下，请问那个时候是不是连你自己觉得最烦恼的东西也就随着这样而放下来了？像我开始念佛总是念不起来，总是听不到我自己的念佛声，于是呢早几年看到我的人呢，都会发现我有一个习惯，都会背一个这个随身听，然后呢拿个耳机，然后呢把它稍微开大声一点，让我听不到外面的噪音，能够很清清楚楚的听到那个耳机传送出来的那个念佛的声，然后随着念佛机传出来的声音呢，我就跟着念佛啊，依这个缘而念佛。那现在我就比较不需要这样子，后来我才在经论上看到呢，我那种方法叫做扬声直响，就是呢造作一个比较吵的声音，然后呢把外面的声音隔离掉，然后依着那个造作出来那个比较响的声音呢，随着他去修什么？修念佛，这叫扬声直响。那是因为啊，我当时烦恼很粗重，对不对？自己呢想念佛没有办法提起念头，没办法提起念头，于是呢用这种强迫我去听到念佛的声音，强迫我要依着念佛机去念佛的声音，这样因缘就叫扬声直响，就让一个特别的声音呢变得比较大声。就像以前我小学也当过风纪股长，以前风纪股长当得好累，总要比同学嗓门更大，不要吵，对不对？让大家吵闹的声音把它压下来，这叫扬声直响。请问那个时候谁最吵？叫不要吵那个人最吵，对不对？这叫扬声直响。 这样了解吗？哎，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我其实不想那么吵的，我其实不想那样子闹的，我其实不想讲这么多的，我讲这么多的东西，就让各位讲，讲这么多没有用。各位不觉得我很无聊吗？讲了那么多，又说讲这么多是没有用的。那既然这样子，我就跟你讲，连我讲这么多的人都跟你讲，会讲这么多的智慧都是没有用的。那请问你还要去追求我能够讲这么多的智慧干什么？什么叫做真正的智慧？智慧就是没有烦恼的那个自信，就叫智慧嘛。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只要稍稍相应，哎呀，放下烦恼就是佛，对不对？不要给我勾勾顶，不要被缠上了，就是佛，对不对？那你就了这个自信嘛。所以这么多的文字像，就是为了让你能够明了。放下，放下系缚，就是如来，就是讲这个这么简单的道理。于是他就造作了相无性来讲遍计所执性，要讲遍计所执性，又跟你讲说遍计所执，所以相无性，这样了解吗？他绝对不是无聊造作，绝对是因为他迁就我们众生的习气而这么说的。所以他说：何以故？此由假名安立为相。这个假就是前面讲的三种啊，不是由自信啊自相安立为相，所以呢才叫做相无自性啊，才叫相无自性。为了让你能够感动，所以我就导演呢、编剧啊，造作了一部片子呢，然后呢把你骗到，用广告骗到电影院来，让你电影院里面呢看出一部让你很感动的电影，然后你就于是你就发誓，像我。当初带我女儿去看那个《玩具总动员》第一集的时候啊，嚯、回来她就特别爱惜她的玩具，把过去丢掉那个垃圾桶的玩具拿出来啊，把它洗干净啊，把它摆好。它有作用了嘛？那个作用就是让她爱惜，让她惜福，让她惜缘嘛。这作用了了，对不对？作用产生了。你看哈、为了让她能够爱惜玩具，不要老是吵着她爸爸一直要去买新的玩具，于是呢。就有这样子的这种一样为人父母的人，他也干上了编剧，干上了导演，让一切因缘造就的那部片子。那我也有这样的机会带我的女儿去看那部电影，她碰巧心也很柔软，能够跟那个电影的情节相应，她回家也有了这样子一个爱惜玩具的这样的一个念头，这样的行为作用就有了，对不对？这个时候谁还会去管玩具总动员他自己没有听到这么多的台词是什么？没有人去管那些他记不住的东西了。只要能够有作用了，那些假安立的名相就已经不重要了，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一切的东西呢，都被给人骗，骗干了，骗去开始用功加行有为有漏的善法，让你从有为有漏的善法少分去相应清净的心。从清净的心当中呢，更起猛力加行，哎，无漏无为的不思议境界，这一念的净性，就是让我们相信这个东西，不在我们的五欲当中去攀援五层境界为实有，不从这些实有的境界上去升起我的爱啊恨啊。当你在这些五欲上面能够轻薄短小之后，你的意根就变得非常有力，听到什么东西也比较容易相应。你自己选择任何一个法门去修也比较有力量，于是呢你就慢慢不断的增上，增上了一天这五根的尘劳都脱落了为止。所以佛就是告诉我们这样次第而修的，所以这样子就叫做相无性。如果相有性啊，一切相有性，那就不可能改变。可是我们明明白白看到很多事情一直在改变，所以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东西在改变，没有一样东西会因为我们执着而就不改变。所以当下我们就可以了解一切的相，就在当下我看到的那个时候马上就要过去了，马上就要灭去了，于是那个相怎么会有实体性呢？念念升起的相都没有实体性，我又何必去执着任何一个已经过去的东西呢？我们一直不断地在改变吗？我们一直不断地就会去映照出一些新的缘起的实相，所以把我们的心就安立在限量境界， 修行就是让我们倾宇宙之力啊，用尽我们吃奶的力量，就是只取限量，不取余观，对不对？你看修行的书上不就这样讲吗？限量境界有何难？五根所对的境界，我们过去所念的，就是唯取限量，本来就是没有思维的。我们眼睛曾经会有想过吗？没有想过。它会去分别吗？没有分别啊。我耳根会去分别吗？不会分别啊。什么东西在分别？一根在分别。所以呢，唯识讲出六根、六尘、六识，就是要我们了解五根对到五尘本不起识啊，识是意随念分别而已啊。把随念的分别放下，五根对五尘就是限量境界啊。你如果在信念境界当中，请问有哪一件爱恨烦恼会挂在你的心头？纵使你有那个身，有你的心，纵使这个是实有，好不好？当你这些东西都是实有，就像我们现在手脚都很灵活，你都不会觉得身体有什么负担，对不对？可是当你有一天车祸了，打上石膏了，这是右脚变得很粗重以后，当你开始复健了，你发觉举步维艰的时候，你才知道，哦，我这个脚偌重呢。所以有人摸黑昏死掉休克的人说，哦，比这个细两下重。为什么我们抱那种不动僵硬的人会感觉很重？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没有办法支撑他自己。当我们每一个都法尔自然，各安其位，好，就灭就灭，对不对？自己都会动起来，不用别人来负担他的重量的时候，他才会感觉轻安嘛。感觉轻安的时候呢，我们会不觉得负担他的重量，于是我们觉得好像他不存在一般。所以轻安是什么意思？就是不用去负担自信之外其他的粗重，于是我就觉得我好自在，我可以孤立于万法而独然长存。那种境界就是如如与如如智独存，而没有五根对到五尘，也没有贪欲生于心的种种烦恼升起的相。当你这些相都没有了，就是什么？第二个，生无性。所以我们看看生无性的定义是什么。好，在解生命经348页的倒数第二行，云何诸法生无自性？为诸法依他起相，何以故？此由依他原力故有，非自然有。各位要断句一下哈，最重点的就是四个字，非自然有。自然有就是我们经论当中常常讲的无因生啊，就是没有原因会莫名其妙的升起啊，莫名其妙的升起啊，或者是说从本以来就有啊。所以我们经常在言语当中就会说，你一直这样子啊，我本来就是这样子，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话，对不对？这种话其实是没有意思的。哪有什么东西本来就是这样子？哪有什么东西一直是那样子？没有。所以我们讲那种话是废话，对不对？我们经常讲很多话都是废话。没有一样东西你可以说它是本来就有的，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去就其根本，它是自然就有的。一切东西都必须要有原因才会升起的。啊，所以既然它是有因而生的，所以它一定是因缘升起的东西。啊，所以呢，它就是生无性，没有一个本来就存在的东西，所以这是生无性的意思。好，我们来再了解什么叫做圣意无自性。啊，好，来看第三行哈，349页第三行，解生命经说，复有诸法圆成实相，一名圣意无自性。啊，无自性性。啊，以圣意无自性为性，是这个意思啊，多了一个性这个字。何以故？一切诸法，法无我性啊，法无我性，名为圣意啊。以法无我性，所以呢称为圣意。什么叫法无我？如果一个法真正会存在，有一个自性而存在，你把能够认识这个法的这个我，如果能够拿掉的话，请问它有存在的作用吗？没有。今天这边下雨了，只要我不去无聊跑去那边淋雨，请问 我的人会 无端端的被雨淋湿吗？不会。我只是姑且用这些啊这种世间法来比喻一下， 除非你无聊跑到外面去淋雨，你才会被雨淋到，对不对？你眼睛往窗外看，你眼睛染到境界，看到这个境界说，哦，外面在下雨。如果你不去参与，你不去接触，你何尝会知道有那个法的存在？姑且不论那个法是不是有实体性的存在，这个道理就叫做圣意，懂吗？就叫做圣意。于是你看，圣意跟偏计所执跟依他喜都是同一个定义，都是同一个定义。什么定义？一切法离了事就不存了，就是这个意思而已。这三个自性、三无性都在讲一件事情，所有一切法离了我的认识就没有了作用，就是这个意思。离得了我的认识就没有我的作用。那么如果离得了我的认识就没有作用，就好有一个譬喻，语言觉经就举出这个例子。一个人拿一把刀啊，他说我要斩掉我的头，这个头让我烦恼，所以我不要了，我颈部以上割除。能够割除我颈部以上的人呢，他就是最帅的。他要想象，如果那个时候他还能想的话，他要想象自己的脸长什么样子，他为想而存在嘛，对不对？他就会认为一切的人包括我在内都是认为我这个脸长这个样子。那 这就有点无聊了。我们看看他怎么无聊法。第一个，这把刀没有砍下去之前，请问谁能断谁为所断？刀还没有砍下去，头没有断，所以头不是被断掉的东西。这个刀也还没有砍它，所以刀也不是能够断头的那把武器，对不对？还没有断手之前，刀不是能断，头不是所断。好，我们再看到后面，如果万一刀起头落，对不对？啊，刀起头落，已经没有了这个头，这个人就嗝屁了嘛，往生了嘛，死掉了嘛，对不对？那请问那个能够断头的那个人在哪里？如果有那个能断者，他应该在所断被断了之后呢，他还应该存在嘛，对不对？他应该什么？这样才叫有能断所断呢。那么如果头已经断了，能够断头的那个人就已经不存在了，能断所断就已经前后既不相连，前后既不相连了。所以你看，连头断了也没有能断所断，头还没有被刀断下来也没有能断所断。那请问能断所断的作用发生在哪里？我是用理上的辩论让各位来去思维，也就是说一切的相都必须前中后这三种时间相要相续发生才会存在。如果前相不存，后相也不存，我强强说有一个中间，那请问那个中间立于何处？懂我意思吗？姑且请各位依我文字这样来思维它的道理。因为我们只要相信没有了前没有了后是不可能有中间的，对不对？不可能有中间的。如果没有了前没有了后就没有了中间，那请问我怎么样取一个所谓的中间相？那如果没有中间相，中间相也就不存了，了解吗？所以那个经论呢，常常讲那种话自己不太读得懂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用三实心，用三实心，过去现在未来，如果过去已经过去就不存了，未来还没有到它也没有来，那么没有了过去也没有了未来，我怎么可能存活在现在而知道我还活着呢？我能够活着，其实我又何尝知道有所谓的刹那的现在呢？我现在，各位不妨去思维一下，你能够知道现在，不就是依赖着这一个刹那的前一秒钟跟后一秒钟的相，依着这过去心跟未来心去攀援去思量有一个现在的我吗？对不对？这就是这个圣意无自性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当你前后既断，当你过去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请问你现在心又得个什么？得个什么？如果你拿刀断头，没有断了头之前，刀也不是凶手，对不对？不是能断的人，头也还没被他断，所以也不能说他是被刀断掉的东西，也不是所断。过去还没有断之前不是，断了以后，能断的人也不存在了，被断掉的头也已经不在了，也没有了能断所断。那请问，就在那个断头的那一刹那，谁是能断，谁是所断？理是叫我们思维这个东西。好，如果理上不懂，我们也就先不管，先从我们这一个教室，以及我们如果还记得请各位思维一个东西的话，就是我们过去给各位看的图片啊，给各位看的图片，请问这个是什么？各位一定会说那是手掌，对不对？向着各位，然后呢我说这叫什么？各位说那个弯曲的手掌，我再问各位说，那这是什么？快要握成拳头的东西，那这是什么？这叫拳头，懂吗？那请问我的前后变了几个像？一二三四。那请问我这个东西是只有四种像吗？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变成四种像，有没有？这就是一像具足无量的像，懂意思吧？就看你要取着几次，它就会变几次的像，懂吗？那同样这个条件，我构成你们认为是我的手也好、掌也好、拳也好的这个东西，如果你就只取这个形状来看，前后这个叫做掌，这个叫做拳，对不对？那你要怎么去断开？请问从什么时候开始它才变成掌的？啊，这个是掌吗？这个是掌吗？这个是掌吗？你一定要断一个地方，对不对？啊，你一定要去认为说，好，在你没有握紧之前，都叫做掌；握紧之后，它就叫拳。那问题是我现在还虚，这边还虚的，我再握紧一点。那请问，刚才那样子是叫做掌吗？还是这样叫做掌？你一定会觉得我好无聊。这种无聊啦，就是呢，我们都一直从相上的差别去取相，了解吗？从相上的种种差别的程度去取相。问题是，如果你要断成左右，断成掌拳，一定要有个点，对不对？我只是要你去从理上去思维一下，如果你一定要去取着一个掌跟拳的话，请问那个分开掌跟拳的点要放在哪里？要放在哪里？根本没有办法说那个点绝对就是掌，那个点绝对就是拳，你只能够取到两边，你取不到中间。如果你还有两边可取，我就必须推论它有中间，可是拿两边拿掉，中间又不能显出来。这个道理就到了圣意无自性，所以他说无自性性之所显故，没有个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给你看，就是这个意思。什么叫做无自性性之所显故？翻成白话就是我实在没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给你看，告诉你说它就是那个东西。阿尼，各位一定听不懂，对不对？意思就是说我拿不出来，就像是楞严经里面世尊问说，阿难，拿心来见，对不对？你知道你的心在哪里？心百找左找右找千找万找，怎么找找不着？那个一直找找不着的那个东西，就是无自信心之所显故。你到处找不着，就叫做圣意，就是一切法无自信故，所以你才找不着。不是你找不着，是没有那样东西，对不对？你如果拿那样东西来找那样东西，请问怎么可以找到那样东西？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叫眼睛去看你自己的眼睛，看得到吗？看不到。所以我们在经论上说，眼不自见眼，同样的道理啊，法不取，没有一法可取少法，就是这个意思。你拿那个东西叫他去自己找那个东西，就像狗，你狗的嘴巴要去咬 狗自己的屁股，他就一直在那边绕圈圈，对不对？除了绕圈圈之外，狗咬得到他屁股吗？咬不到。人轮回生灭就是无聊，拿你的头去咬你的屁股，一直咬一直咬，又咬不到，咬不到又不甘愿，又继续咬。那咬到什么时候为止？咬到死掉还是咬不到。那从头到尾一直咬不到是什么？是圣意无知性，懂吗？他也是骗计所执性。你就是偏偏要用眼睛来看眼睛，你一直想用眼睛来看眼睛，看不到，你只能用眼睛看到万法。因为你可以看到万法，所以推论说我有眼睛，你只能这么说。这种话是骗计所执性说的，是随起言说。你能够以眼见到这个世界，是一眼根万法而生起，所以你看到不是这个世界，是看到眼根所现的现象，对不对？眼根所去攀缘，眼根取着几次，眼根怎么样取着相就怎么变。所以现象界是随着你的眼根取着的差别而差别的，所以我们说一切法唯心造。可是你拿这一个心去取心看看，取不到心，没有一念心可以取到那一念心，就是能所具泯，对不对？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断得掉你自己的头，自己怎么有办法断自己的头呢？未断之前没有能所，断掉之后也没有能所。那请问在将断未断的时候，能所又怎么发生作用？只要有那一刹那，刀才刚刚割到你的脖子，你有能所，你会觉得痛，觉得痛不舒服，你马上会停下割你的头的那一把刀，停下来的时候也没有能割，不会继续割下去了，对不对？所以啊，自杀老师讲需要一股很莫名其妙的勇气，很莫名其妙的勇气，必须把你的意识心通通能够放下。所以很多人会靠着吃迷幻药，有的人会靠着这个喝酒，想要把自己的六识分别心通通打掉，靠着那一念的冲动，靠着没有办法再自拔，靠着没有办法人能够去抓回你来，靠着这些种种的外在条件才办法死得掉。所以要死掉也不容易的啊，不容易的。所以这种死掉不容易的，就是佛在告诉我们，好好的用这一念心，用这一期的寿命去修行，取念心去忏悔前过，去好好去修行，为时不晚。这一狗慈悲就是圣意无自心。可是如果你不了解这是佛的慈悲，而去念念攀缘分别，一直不断的去那边生灭轮回，就叫做骗计所执。这两种心境，两种修行跟不修行，前者叫做善，后者叫做恶的种种分别，都是一件事情，都是一件事情，都是本来你可以自己做主的这一念心，你不做主，你放随着自己的这个佛性，随着因缘去改变，以为这个因缘有个自性在，所以呢，这就叫做圣意无自心。所以呢，我们才会总体归纳两句话，请各位翻开到350页。三性各具中道，三性也对望中道。什么叫做三性各具中道？意思也就是说，三性每一性个别具有三性，也个别都有三无性，是这个意思。 OK， 好，所以这我刚才已经讲到了很多了哈。那么什么叫做三性对望中道？三性对望中道呢，是骗计所执性起，缘成实性就会浮，就是隐而不现。缘成实性起了，骗计所执性就放下了，了解吗？这是对望，对望的意思啊。所以所有一切法就这样子对望。那么把它做成表呢，各位就翻开到113页跟114页，有两张表呢，可以给各位当个参考啊。什么叫做各具，什么叫做对望。好，请各位先看到113页最左边有一张表，三性各具中道。什么叫三性各具中道？骗计所执性呢， 就是亲友礼物，就是说这一切的遍地所值呢，是你情啊，啊，你的情感上啊执着，你硬生生固执己见，说他已有，可是在理上思维，你又拿不出那个东西来。请各位注明一下，礼物就叫做圣意无自性，也是圆成实性。什么叫做情有？情有就是固执啊，就是相，就是遍计所执。所以呢，同样遍计所执，有情有，有礼物啊，所以呢，它各具中道。为什么具中道？因为呢，遍计所执性也是空，也是有，也是非空，也是非有，也是情有，也是礼物。我讲这些唯识或者是佛法的专业字眼，各位不好了解。可是呢，各位从我刚才那些譬喻啊，从你的生活作息当中的一切的相上去思维，各位可能可以少分得到一点了解啊。从我最开始讲啊，顽皮的小孩子伸手去拿糖罐里的糖也是一样，对不对？张开双手就一样离不开。那辗转去思维，同样的道理，依他起性，虽然他是假有的，可是呢，他也实在没有一个自信。因缘纵使是有，可是他也没有办法烘托那个有自信的东西，所以他也是空，也是有，也是非空，也是非有。好，我就不再多说了。所以从经论上呢，就整理出三性各具中道这个字眼。他主要讲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性，不管是遍计所执性，只要迷悟这一念心变了，对不对？变了，就在依他起性，就可以转成正入圆成实性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它各具中道，所以不管从哪一个性去正入，都可以悟真如实相。所以每一个性才会各具中道，因为每一个性都各具中道，所以每一个性都是菩提涅槃。千万不要学了唯识回去之后，遍计所执性，从此以后我就把它打下十八层地狱，我再也不执着了。你讲这句话，请问是不是执着？就是执着嘛。就像刚才讲，风起鼓掌，大声的讲，扬声直响，对不对？他本身就不得不必须要这样子做，用来止住全班的吵闹的声音。姑且我可以了解它的作用是有的啊，它的动机我了解，可是它的声音实在是好吵，这个是事实，对不对？他的善意我了解，可是那声音让我受不了。我们常常有这种感觉嘛，那个就是情有理无，假有实无，真实无相。我也可以感觉到我好爱我的孩子，可是呢，就发觉讲不出来。可是讲不出来，我的孩子也能够感受得到。诶，厉害哦，这就是圣意无自性，这也是圆成实性。所以呢，翻过来，所以啊，三性对望中道，三性对望中道，虽然我讲不出来，虽然我理清，可是呢情意重，我借着一个薄薄的礼物传达一个啊好重好重的情，了解吗？用理清来对显情意重，懂吗？所以理清而不清，意重而不重，没有半点压力，了解吗？啊，我也没有给你什么，就是这一点东西而已，请你笑纳，所以人家才会收下你的礼物。如果你给他黄金百两，虽然我很想要，可是会怕被人家说的是贿赂，对不对？虽然你实在是对我想要表示你的谢意，可是呢，那个我也就婉拒了。所以让你能够把你的善意、把你的尊敬、把你的感谢，让对方能够接受，必须要用轻薄短小，让对方能够没有压力啊，没有烦恼的东西，去让别人能够接受而没有负担，别人才有办法领会你的善意。所以常常我们发现很多的世间法都是矛盾啊，都是矛盾的，都必须要反而反，都是反反之间是谓道，知道吗？物极而必反，理清而能够情意重，懂吗？就在这个东西当中往返而见其意，这个叫做三性对望中道。因为遍计所执，为什么你能够显出那是遍计所执？因为原本的实相 是平等的，你执着也不会因为你的执着而会使得外面的相减少一分，对不对？这就是圣意无自性，不会因为你的执着啊，另外一个事情的尊贵性就不见了，不因为你把太阳光挡住了，太阳就不存在了。这一件事情挡住光，这叫偏激所执，虽然你挡住了光了，太阳光一样在，这叫圣意无自性，了解吗？我告诉你，你怎么挡都挡不住，那叫圣意无自性，怎么挡都挡不住，可是你还一直想去挡，那叫偏激所执性。这一切的往往反反，执着来执着去，在有无两边，自己的心在那边生生灭灭，这个十五个水桶七上八下，烦恼 不安，这一切的现象跟你在那边打坐的安定，其实呢都是两边的生灭相，两边的生灭相，这些的生灭都好多的条件才有办法升起的。所以你今天要开始修行，也必须要具足这么多的条件，你才能够证入少分清安。依着这少分清安，又不能够住在少分清安当中，又会让我依着这少分清安升起的信心又去加行，对不对？用功加行，因为用功加行，我就不会停留在那个以少为主的境界。所以你看、要我们修足这么多的因缘条件，就是要我们去用功，用功就是要我们不住在任何个境界，不就是对望中道吗？也就是说任何一法也就各具中道吗？所以呢，烦恼也是涅槃，生死也是菩提，所以才有圆觉经，才有很多的华严经，才有这么多的大经大论，讲那么多，让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从文字向上去可以六欲之心思量的透的东西。也因为这些文字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佛世尊的密意，让你不要再用这个六欲之心去攀缘，去执着有一法可得。佛性也不是用这样去修可以证了的东西，所以呢才说三性各具中道，就是各具佛性，就是遍计所知也是佛性，依他喜也是佛性，圆成思也是性。如果每一个性不能够证了真如缘起实相的佛性的话，那那个性就不是性，对不对？就不是自信，就没有自信，就没有那个东西嘛。没有那个东西，你姑且讲它就犹如空中生花一般，根本没有那个东西，根本没有那个东西，没有那个实体性的东西。你今天被一个没有实在的东西困扰的，你不觉得你很无聊吗？因为你很无聊，可是却会一直觉得这样子坎坷不安，所以我们才说众生可悯，懂吗？为什么佛会流眼泪？其实为了这样子的一个众生迷而不能悟而流眼泪，这个必须要用多么深的智慧去照料前进，远离前性。当你能够远离一切的诸幻，你就可以证了一切的实相，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么深的道理，三十颂呢就有以下这个颂文，我们把它稍微念过去哈，稍微科判一下，我们就圆满这一次跟各位的报告。请各位看到351页，我们把这一段讲三性三无性的颂文跟各位科判一下，各位呢就回去呢读了352页呢到354页这一段于老师帮我们写的白话解释呢，各位应该就比较好聊可以了解了。好，我们看到351页的颂文，我们念一下啊。第一个，由比比片计，片计种种物，此片计所执，自性无所有。请各位画起来，这四句讲的就是片计所执性，就是呢有种种的执着外境，那这种执着外境的这个性根本也是无所有的，那这种性叫做遍计所执性啊。最简单的白话解释就是这个意思，那详细请各位看352页的后文。好，依他起自性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分别缘所生， 你只要把任何一个现象去看清楚它是怎么升起的，你就会去分别出种种的因缘条件。哎呀，好大哈、哦！不晓得哪里又发生了问题了。好，依他起自性，分别缘所生，这个就是依他起性啊，这是依他起的第二种。那什么叫做缘成实性呢？缘成实于彼，各位注明一下，这个彼就是前面的依他起性，常远离前性。刚才讲过了，前性就是指在前面一条的片计所执性，所以只要你在依他起的缘起实相，远离执着的心，当下就是缘成实性。所以缘成实性也并不会离片计所执性。好，所以这边就是讲三性，后面呢就是讲三无性。那么在讲三无性之前呢，他就做一个总结啊，总结故此与依他啊，所谓此啊，所谓此是指缘成实性啊，那个此是缘成实性。所以说啊，缘成实性跟依他起性非异非不异啊，非异不是，不是同一件事情，也不是不同的事情。为什么它也同也不同？就像无常无我啊，就是佛所说的一切的清净万法一般啊，所有的一切法都是非异非不异，是这个意思。那详细的文呢，请各位看后面的意思啊。非不见此彼，并不是不能够证依他起，此就是依他起，彼就是缘成实啊，就是不是不能够证依他起缘成实啊，就是证了前后的差别啊，不是我们不能够证了佛的境界的意思。好，后面呢是讲三无性，即依他三性啊，依此三性立彼三无性。就是三无性怎么立起的呢？怎么安立的呢？是依前面的三自性而立三无性的，所以三无性也不能够独立而存在。如果没有三自性的执着，我佛就不会讲三无性。所以三无性呢是依于三自性而立的，所以故佛密意说，密意说并不是说他不说讲，可是他就讲文字没有跟你讲的那个道理，就是秘密意的意思。所以佛密意说一切法无性，所以一切法无性也不是讲没有自性，没有那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他又必须要讲出三自性啊，讲三无性他又必须要去肯定三自性，因为三自性所以三无性，因为三无性所以三自性也不能执着，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意思呢就叫密意啊，佛的秘密意。初即相无性，什么叫三无性呢？第一个就是相无自性，第二个呢无自然性，无自然性呢就是生无性，就是本来无生啊，本来无生的意思。后有远离前，就是远离前面的偏计所执呢，所执我法性，这个呢就叫做圣意无自性。简单的说，如果你远离了所有执着，没有一法可取，没有一法可以现，没有一法可以告诉别人什么东西是什么，我用任何一个东西去追求另外一个东西，根本无修亦无证，无智亦无德，不以少法可取少法。所以后有远离前，如果远离前面这些种种的执着，所执法跟我都没有办法执着。所以简单的讲啊，消文如果我们了三性三无性呢，就可以了解这个意思。所以呢后面呢这个于老师呢就把它分成总共六段啊，把这几句颂文呢做白话的解释啊，所以各位呢就去读一下。我们下一回呢也会跟各位呢把这一段啊做简单的摘要，然后呢就会顺入第十一讲，名为是性真如啊。那这一段呢也其实蛮简单，跟第十讲呢讲的是同一个道理。什么叫做真如？真如就是唯识性。什么叫做唯识性？三自性就是唯识性。三自性如果不执着也叫做三无性。所以这两章啊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啊。所以呢如果你要去求真如，只能够从三性三无性当中去做少分的理法界的了解。那么理能够少分了解之后， 你再在你的行住坐卧攀缘境界上去做圣言量的思维啊，去照料你前面攀缘的境界，去看看什么叫做各具中道，什么叫做对望中道，什么叫一性具足三性，什么叫做三性三无性啊？为什么要以三无性来对治三自性的执着？这些文字向上艰深难懂的东西，其实是本来无来无去，本无代志，哈，本来就无这代志，就是因为你一念心动，一切法才会动，因为一切法动，又必须要照做一切的法来对治这一切的法，所以一切法才这样升起的。所以一切法唯心所造，就是不守自性，所以才会升起万法。这个万法包括烦恼生死，也包括菩提涅槃，懂吗？远离这些种种，才是当下守住自性，不生一法，没有一法可取一法，没有一法可取万法，没有种种智可以证了一种境界，就是华严经的事无外法界的境界，这些东西呢，讲的就是这一些的道理。所以各宗各派只是用不同的圣言量在告诉我们，训练我们比量思维啊。那么比量思维的目的，就是依照我们理上的误处，去了我们的现在系缚最深的烦恼。所以你现在烦恼绑在哪里，你就去对治好，好好的去在世间法上去对治好。所以世间事能够做得好，能够有承担，那种有承担自在的那个性，就是三无性，那种烦恼生死就是菩提涅槃。所以老实说，佛法是告诉我们在生活作息上是如此这么一般有承担，而且是积极的，绝对不是放弃的，绝对不是无为的，绝对不是无为的啊，绝对不是无所作为的。不但无所作为，不但不是无所作为，你看看那些大德们，哪一个不是忙碌得很？连佛世尊49年说法，有哪一天他曾经好好的休息过？连他要入灭了，都还要讲一堆好难懂的经典，要我们今天呢，要花好几年的功夫，才能够把《涅槃经》啊、《法华经》啊，才把它搞懂。他无聊吗？他不是无聊，他要照料众生心的不守自性的无聊。那无聊也能够不了，没有办法了却生死，那种没有办法用任何一个方法了却生死的这个道理，就叫圣意无自性。可是你又想了却生死，证了菩提涅槃，那个心不就是你应该放下的心吗？好好在生活作息上为所当为，止所当止，去一切的恶，修一切的善，自尽其意，即是佛教，了解吗？所以呢，从这个地方去修心呢、啊，那么你的生活作息，老实讲是明明白白，是有所承担啊，是不愧于屋漏，不愧于屋漏，不管在人后都是这么明明白白，都是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跟别人说的，这样子的内外光明啊，整合成一气的人就是佛，就是佛。所以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大德怕，而且为了扭转很多人对佛教的不了解，所以才提倡人间宗教，又有一些人又骂这些提倡人间宗教的人，说你在修世间善法而不修出世间解脱，那其实呢都是在理上没有办法真正很通透。那么如果你真的很通透，修世间有漏的善法也是修出世间的解脱道。为什么这两个不相违背？必须在经教上真正理很透，事项上不构成障碍，你才能够有所担当的，为所当为，止所当止，管人家言说是如何，心就是平等，平等啊，努力用功，心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解脱，就是解脱，心只攀缘，唯取涅槃，涅槃是无一法可取，就是这样子，让自己的心回归到本质如如的不动法界，对不对？不动法界，这一念心就跟不动明王一样，就跟大日如来一样，里外通彻，这不就是 禅定三摩提要证了的最高境界吗？还有什么境界可以比这个东西更高呢？如果你有一法可说，那就是非佛说，那就是魔说，就是魔的考验啊，魔的考验。那么能够考得过这些境界，就是去五阴魔啊，就是去五阴魔。所以楞严经讲那么大篇幅的怎么样去除五阴，其实就是去唯识里面要讲的能取恶取的习气，把恶取的习气能够充分放下啊，在没有一法可取一法，这个呢都还只是见道，见道之后而后修道，所有的经典跟你讲的都是一个道理，都是一个道理啊，连那个道理你也不起分别，没有一法不是你修行的善法，你不会去怪罪，你也不会去特别称赞，哎呀什么东西特别好啊，你会随着人家方便怎么做而你会让它增上啊，你会让它增上，这个就是菩提道啊，就是菩提道。所以希望各位能够在这个地方下手，我们的三世颂也快讲到圆满了。那么到这里呢，慢慢你应该开始要发心去了解一些过去比较不容易读懂的那些经论，那么呢交叉相应呢，你会发觉其实佛法没有那么难懂，佛法呢就是生活上的一些简单的道理，在简单道理当中呢，慢慢的一点一滴让我们的烦恼变薄了，让我们心变得光明了，让我们敢去承担更多，让我们能够为所当为，执所当执，这一切就是佛法啊，这些佛法，然后能够拿这个东西跟别人分享。又在提到我的姑妈，你看啊，我相信呢，哎，如果再有一些其他的增上缘，我想这个同修道友当中呢，又有许多人哎能够结了善缘啊，这些善缘呢，纵使我可能退转了，他可能又变成我的善知识啊，在未来世中能够提拔我一下啊，提拔我一下。所以纵使我现在逃不了这个三界，你善修这些因缘，这些因缘就是修行当中绝对不可或缺的东西，因为缘起就是实相，一切的佛法不在这些实相当中修，还取什么东西啊？所以反复再三呢，就希望各位不要把佛法讲成太玄的东西，那么玄的东西讲成明白也是一些简单可以懂的东西，简单可以懂的东西又可以相应了那那么多玄的道理，让各位在理事当中呢，最后能够变成完全没有障碍啊，那就是华严的境界。好，我们今天就跟各位报告到这里。